行了，下面开始讲课。这个首先谈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杀生的问题啊。这问题啊是比较敏感的，是吧？是反正法修炼都是绝对禁止杀生的，是吧？那常人呢，他怎么做我们不管，也不可能人人都来修了法轮功，是吧？我们就讲啊，修炼的人是吧，怎么样这个做。为什么在历史上啊，有许多法门把杀生的问题啊都看得这么重呢？是吧？都是禁止杀生的呢？因为啊，在宗教中讲了，说杀生可以造业，是吧？杀生呢，可以给自己啊造下很大的罪业，就不能再修炼了。其实呢，我们讲了是吧，人呢业滚业滚到这步上来了，都是很危险的。但是呢，我也讲了，我说就看人以还有佛性在，是吧？在最后又传了一次法。当然，我做这件事情初期啊，人家也说，人都到了这一步了，你这个法你还往出拿？都是言外之意啊，就是说，就是人类的道德呀，现在已经很败坏了，是吧？业力很大。这个过去呢，在原始佛教中啊，把这个杀生呢，主要是指杀人是最严重的，是吧？要杀了人呢，这个人就不能修炼，是吧？说这个还有呢，到这个佛教啊，在发展过程中呢，逐渐的把这个大的牲畜啊看得也很重了。最后到大乘佛教发展到今天的时候啊，就把这个小的生命啊看得也很重要。最后呢，发展呢有一部分僧人呢走向了极端，是吧？修这个把这个什么走路都怕踩死蚂蚁，怕踩死虫子，是吧？啊，跳着走，我看看地下有没有东西再走一步。我说这个活得很累啊，是吧？大家知道我们修炼呢，应该堂堂正正的去修炼，我们不是不有意杀害任何生灵，但是呢，我们人得有人生活的环境，生活的方法，是吧？这个无意中啊，或者是那个虫子在路上啊被踩死了，我想那都因为生物界也讲一个生态平衡的问题嘛，可能他到瘦了应该死，是吧？那可能是这样。因为我讲了是吧，我们不是有意的伤害任何生灵，我们得有我们的生活方式啊，是吧？生活环境、生活条件呢、啊，是吧？也不能做那种谨小慎微的君子啊，走到另一个极端上去了，那又是执着心，那不是执着吗？是吧？强烈的执着，我说是。这个要按照这个说法呢，是吧？你这一脚下去没有踩死虫子，没有踩死蚂蚁，那么在微观下你踩死了多少微观生物和更小更小的虫子呢？无数。那是不是杀生呢？啊，就是我们不能这样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做的呢是，是吧？大大方方的去修炼，堂堂正正的修炼，从大处招眼，是吧？这个把自己提高上来，不能走任何极端。那么为什么把这个杀生问题看得这么严重呢？这个宗教呢，它有宗教的说法。我们这里啊，从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真实情况，是吧？给大家说出，是吧？讲出来。这个杀生啊，严重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呢，这个我们发现呢，当一个人降生的时候，在许许多多空间中都有一个你的降生，和你长得一样，叫一个名字，一生中大体做的事情也差不多少，但小的方面是有出入的， 大体上差不多少，是吧？在宇宙的空间中，许在一定范围之内都有一个你的降生。我说人是一个很复杂体嘛，它和你的连带关系呢，就像我们那个科技界画那个分子符号，一个球连一个线，一个球连一个线，连的七叉八叉的，就有点像这个关系，是吧？而你呢是中心，可是呢他们又是独立存在的生命，也都是你，从某种意义说可以说是你一个完整的一体。那么这里边呢就有一个问题啊，这个如果其中有一个你，或者是其中有一个生命体没有走完它所有生命的进程，是吧？在中途就突然间死掉了，或者被杀了，杀死啊，或者其他天灾人祸死掉了，那么就面临一个很危险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死掉的生命它就无处可去。为什么无处可去呢？因为它的生命的整体要等待到所有的它走完它生命的全过程，才能共同去寻找它的归宿。而其中的一个死了就无处可去，就要继续等待下去，而那种等待却是很苦的。过去人们讲啊，就过去那个和尚不是讲超度吗？其实真正超度的含义就是超度这些人，孤魂野鬼无处可去，是吧？这是宗教中讲的。但是我们看呢，他确实落到一个很苦的境地，啊，那么他就会啊非常的恨伤害他生命的人。那么在他有生，就是在他的生命这段时间当中，他会一直恨下去，而在他头脑中就会产生业力，不断的向在空中形成业力团，向伤害他生命的人的身上施压。那么杀人杀生的人就会不断的有业力，是吧？增加。而且杀生本身要造很大的业，给一个生命置于一个相当痛苦的境地，而且是一个相当久远的时期，这就是是吧严重的一个方面，是吧？这是我们看到确实是这么一回事，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因为人呢，他的一生，当他降生啊也好啊，走完他的生命全过程也好啊，我讲了。说一出生就看到人的一生的存在了，那么他的一生的存在是自然形成的呢，还是有人安排呢？是吧？反正呢，他不是偶然的。假如说真的有人安排他的一生，那么还不只是他的一生啊，人都要在来到社会上来做各种各样的工作，他的生命怎么走完他的生命全过程，人与人之间互相发生着怎么样的社会的联系，这一切都是均衡布局好的。如果有一个生命体死掉了，就打乱了这个高级生命安排的这个社会秩序。因为一个人工作，通过他的工作要和别的方面取得联系，是吧？他的产品生产出来了，要造福于其他，反正是个方方面面社会的联系就被打乱了。那么这个人杀了生之后，是吧？那个高级生命都不饶他，那么你想一想，这个人还能不能修了？就这么严重。所以有的过去那个时间小道啊，那个是那个师傅层次不高啊，说一旦杀了生之后，他师傅也要跟倒霉的，是吧？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杀生问题啊，我们看呢，确实是很严重的。这个还牵扯到一个慈悲心的问题，特别是佛家修炼要讲慈悲的，是吧？没有慈悲就不能普度众生啊， 那么杀生他不就是没有慈悲吗？啊，他不就是也牵扯到慈悲心的问题吗？是吧？任何事情呢都是有因缘关系的啊，不管你怎么想，是吧？也许你以前欠了别人的，人家还要来伤害你，可能是这么个情况。但是一切我说也都是当然了，做坏事啊，这是人一味的想做坏事啊，那就是失控，是吧？失了控了，他可以是吧这样去做，那么他就可以造业啊。这个这是我们看到这个情况，所以呢我们也这个问题啊跟大家讲也非常严肃，是吧？而且我们发现有许许多多的生命体啊和人的生命体是一样的。佛教中讲六道轮回如果是真的，那么那个其他动物身上的灵体它和人的元神有什么区别啊？是吧？当然这些事情啊，这个有时间我可以用现在这个科学所发现的一些事情给大家啊举几个例子。这个你先，所以我们呢也跟大家严肃地提出这问题，说你要想修炼，你要想在法轮大法中修炼，那么你就不能够再杀生啊。当然了，我们这个地方处在南方，尤其夏天呢，要不吃新鲜的那个东西，很快就有味儿了，腐烂了。反正是呢，我们是给练功人讲法，不是给常人讲如何生活好。怎么去做呢？反正我想这个事情呢，这个大家自己去酌情好了，是吧？讲到这个杀生的问题呢，我刚才谈到了，是吧？我们也不能够做这个谨小慎微的君子啊，是吧？走路都怕踩死蚂蚁啊。要那样去看的话，我说那个那吃的一切食物都是有生命的，咱们都把脖子扎起来啊，也不吃不喝了，那还修炼什么呀？是吧？不能这样做的，是吧？可能有的人还提到这样的问题啊，说那个苍蝇啊、蚊子啊，这个南方的蚊子很多，是吧？那怎么办呢？一年四季都不断，这玩意儿咬人呐、啊。苍蝇啊，很脏啊，你练功啊，不怕得病啊？那孩子怎么办呢？它可以带来细菌呐、啊。那我说呢，就是好办，说可以把它轰出去吗？苍蝇轰出去没问题，当然这个蚊子很难轰啊，它哪黑往哪落，它一会儿不动了，你轰它不动了啊，到晚上它又出来咬你。我想呢，这个问题这么对待，是吧？我讲了，人还得有人生活的环境，人生活的空间，人生活的形式。我想呢，那个蚊子它要叮人呐，打死就打死了啊，打死就打死了，是吧？因为呢你练功不怕，那么你家里的孩子可能盯上要够呛，是吧？得了传染病怎么办呢？是吧？他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呢那你打死也就打死。但是我们不是无辜的有意的伤害你啊，但是这只限于这些东西，是吧？其他的说谁惹了我了我把他杀了，那可不行，是吧？这个我还可以跟大家举个例子啊，释迦牟尼啊在2500年前在古印度传法的时候啊，有那么一个故事。有一天他想洗澡啊，就在森林里边嘛，那个条件很差的，他叫他的这个小弟子啊给他打扫浴缸。当然那个浴缸我想他不一定像现在画这个浴缸，是吧？可能那个石头的也不很平整，是吧？他弟子就去给他打扫这个浴缸，发现浴缸里面呢爬满了虫子啊，因为石头的浴缸嘛，爬满了虫子就很难往出弄。那个小徒弟一看呢，这个如果把这个虫子弄出来，那可能就得弄死，所以他转了一圈没办法，他这不杀生吗？他就回来跟释迦牟尼讲，他说师尊，浴缸里爬满了虫子，那意思告诉说这个一打扫那个虫子就打扫弄死了。释迦牟尼啊没有瞅他，说了一句说你去把那浴缸吧，又告诉他说你把浴缸打扫干净。 释迦牟尼飞不下来了，他出去转了一圈又回来了。他以为释迦牟尼没听懂他的话，他就说，这个师尊，这个浴缸里爬满了虫子，我一打扫浴缸啊，那个虫子就得弄死。释迦牟尼一看他不悟啊，就说了，我叫你打扫的是浴缸。他恍然大悟，然后把地缸打扫干净啊。释迦牟尼洗澡，就说也不能因为是吧，地上有虫子我们都不走路了，浴缸里有虫子我们不洗澡了，是吧，这个蔬菜粮食都生命体，我们的脖子都扎起来了，这不行。人嘛就是这样生活的，是吧。我们说讲的杀生呢，在这个过去呢，一直把这个大的生命啊看得很重，虽然一些小的生命看得很重啊，但是我们尽量不去杀生，是吧，尽量不去做这样的事情。可是呢，我们保证自己的生活环境，这也没有错啊。这个讲到这儿呢，我顺便说一说呀，有一些个假气功、伪气功，是吧，也讲什么这个杀生论题。可他这么讲呢，他说初一十五可以杀生啊，初一十五可以杀生。还有的说呢，可以杀两条腿的，那两条腿就不是生命啊，啊，初一十五就杀人都不犯罪啊，是吧？这个气功是真的假的，从他嘴里说话就知道是邪的正，是吧？这个。讲到杀生的问题啊，我们再说一说吃肉。有的人说吃肉算不算杀生啊？吃肉不算杀生，那不是你杀的，那能是杀生吗？是吧？你只不过是对肉的执着。我讲到吃肉啊，我们先说一说这个执着心的问题。肉很香，吃起来呀、啊、上瘾，是吧？没有肉就咽不下去饭，是吧？没有肉就不想吃饭了，为什么呢？因为它很香，有瘾呢、啊，就想吃吧。这个当然了，我们大家参加这个学习班呢、啊，到这儿来，我可没说叫从今天开始大家都别吃肉了，我没有这样讲啊。啊，我们有我们的针对方法，我先讲一讲这个吃肉。吃肉啊，是一个很强的执着心。那么修炼呢，就得放弃这个执着心啊，就得放弃这个执着心。大家想一想啊，我这刚才说的执着心，我在东北办班的时候啊，有一个人从公园三个人从公园里走出来，早上啊，我这个是吧，走在这公园的门口，这三个人呢、啊，大吵大嚷的从公园里出来，说练什么功啊，不吃肉啊，还不吃肉，我少活十年我也得吃肉啊。他说他少活十年他也得吃肉，可想他对肉的执着心呐、啊，强烈到这么强的程度啊，不要命也得吃肉。那么这么强的执着心应不应该去呢？是吧，那就得去，是吧。最主要不让你吃肉的目的呢，就是去你这颗执着心，常人不放的这个执着心。我们讲法嘛，是吧，释迦牟尼当年呢，根据他那一门中的要求去讲，而没有讲法的广义的东西。其实不让你吃肉的真正含义，就是要去你各种各样的执着心，还不只是吃肉呢，说我就爱吃这种食物，我就爱吃那种食物，那么都是执着心，都得去。可是呢，我们这一门呢，怎么对待这个问题呢？是吧？我们呢，这个功呢，一切都是我们讲叫法练人，也叫功练人。你没有练功，这个功在练你。所以呢，很多状态会从这个功中反映出来。有人练练功啊，流泪；有人练练功啊，是吧？出现了这个状态；有人练练功，出现那个状态。是吧？有人练练功就不能吃肉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功中就带有去你这个执着心的东西，所以不用你自己人为的说，我从今天开始我不吃肉了， 当然我们过去又一直保持不吃肉，你还这样保持，这没有关系啊。就是我说，就说这个我们现在一般的修炼的人啊，说我就是我没有叫你不吃肉，可是呢你会发现呢，你练练我们法轮大法，你练练，突然间有一天你发现你不能吃肉了，你闻着肉味就腥，你吃起来就想吐出呕吐，保证会这样的。当然呢人和人还不一样呢，有的人呢那个平时那个肉能吃一碗，好家伙他这个欲望很大，而他自己在这个层次中这个去他心这个东西啊还没有那么强，那么他会也会感觉对肉不亲，可是还能吃，但是呢他一吃啊会肚子疼，是吧，那也是告诉你不能吃了。那么是不是从今以后我们就与肉无缘了，永远也不能吃肉了？不是的。这个我们这个功啊，我讲了是吧，人呢、啊、修炼主要的目的不是从物质上去你什么东西，主要的目的是去你那颗常人之心执着不放的东西。说你这个心被去掉了的时候，你发现有一天你又能吃肉了，哎，你闻的不腥了，那夹起来尝一尝，哎呦还行，那你就跟着吃没有问题，是吧？能吃了你就能吃，你就吃，你不能吃了那么自然你就不能吃了，是吧？不能吃，能吃了是因为你那个执着心去掉了，你会发现你再吃肉啊不香，是吧？家里做你就跟着吃，家里不做你也不想，所以那个执着心没有了，目的达到了就可以了，你再吃肉我们也不管。但是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是复杂的，说不定什么时候你这个心又起来了，你家里老做肉啊，这个味儿老熏着你，那么好你又上瘾了，那么这个问题会出现多次反复，突然间有一天你又不能吃了，是吧？过一段时间你去掉这个心之后你又能吃了。但是一般在我们的功法中啊，时间都比较短，一般在两个月左右，有的一两个星期就过去了，因为他对平时对肉就不太执着，是吧？很快就过去了，有的要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呢最多也不超过半年，一般的啊，一般情况不超过半年，一般的大多数情况在一两个月之内，是吧？把这个心去掉了就行了。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吃肉的问题，是吧？在原始佛教中啊，他还不讲不吃肉。释迦牟尼早期啊领了弟子传法的时候呢，没有戒肉这条戒律。现在呢把肉视为荤在戒。其实呢我说现在佛教是改良佛教嘛，因为释迦牟尼当初创立佛教的戒律中没有戒肉。他也主张去人的各种食物的这个挑食物的这个执着心，可是他没有单提出来肉，是吧？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对什么东西执着都不行，你就爱吃这种食物，你会发现突然有一天呢，你一看那个食物你心里就恶心，或者你一看那个食物你就反胃酸吃不了，那就是去你这个执着。其他食物也是一样，是吧？也会出现这个状态。释迦牟尼早期传法的时候啊，在这个印度啊传他这个东西的时候，为什么不讲戒肉呢？因为那个时候啊，这个世界上的人口啊还不很多，有许多地区很落后，全世界那个耕地面积都很有限的，到处是森林呐，是吧？湖泊的谷物呢也就很稀少，而且呢刚刚从原始社会脱胎过来，很多人都是过着那种啊游牧的生活，是吧？甚至于这个打猎为生，所以在那个时候在某些地区就是以肉食为主的，食物是很紧张的嘛，没有挑选的余地啊。释迦牟尼当时领着和尚要饭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和尚没有任何常人的这个欲念，人放不下钱，我让你目摸钱，让你出家，是吧？人喜欢这个东西，喜欢那个东西，我都不让你要了， 只要你拿一个要饭碗，强化你去掉各种执着心，是吧？但是呢，那个人心他就是人修炼，他很难呐，他的心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出来了。后来这个有的和尚就拿这个要饭碗呐，比起要饭碗了，我这个要饭碗，你看这个石头磕的好看，他我这个好看。还有的人说我这是银的，我这是铜的，我这是玉的，就比起这个要饭碗来了。啊，有的人拿这个要饭碗存起来了，我这个好要饭碗存起来，存几个要饭碗。释迦牟尼看在眼里啊，就针对这个要饭碗还给大家讲了一次法啊，说不要执着于这些东西啊，你要执着于这些东西，你回家你们家有的是好东西去存去啊，何必呢？整个要饭碗你还留着当什么好东西干什么呀，是吧？就针对这个要饭碗还讲了一次法。那个时候我讲了，因为释迦牟尼这样修炼呢，得带着弟子呢，就是最大限度去的执着心。那么这样一做呢，那个和尚他自然也就不种地了，是吧？不做生意，不劳动了，他也就食物的来源就成了问题了。怎么办呢？他领着弟子去要饭化缘，是吧？这样一来啊，那个时候那个谷物食物都是很紧张的，人家吃什么就给你什么，甚至于吃剩什么就给你什么，是吧？很多地区以肉食为主的吗？人家吃完了剩点给你了，你不要吗？是吧？很一天甚至于要一碗饭都很困难，是吧？人也稀少，就这样啊，他就不戒肉，没有戒肉这条戒律。但是那个时候也戒荤，他为什么戒荤呢？是因为啊，那个他指的那个荤呢，可不是指肉，现在把肉说成是荤了。大家知道释迦牟尼那个法呀，三个字就概括了：戒、定、慧。戒呢是为了定，而定却是它的核心，也就是说要打坐实修。你现在看看这和尚啊，这看经书好像是当了主课，而看经书当主课在也行，是吧？你得修炼呢，他也不修，是吧？有的经书也很好，很少看，三个宝一个倒。那个禅房，你看那个凳子，禅凳子那个禅床上啊，都很厚的灰，没人坐。说你得打坐去实修的，没人修，是吧？这个那个时候实修啊，是整天在那里修，晚上也在做，白天也在做，是主要的。现在就不做了，因为它是一个主要提高层次的一方面。那么你在打坐中谁要干扰你，那就视为最大的破坏。如果有和尚要是吃了葱姜蒜之类的东西，那这个味儿啊呛得别人就入不了境，就修不了。因为那时候和尚打坐是八个人十个人的围成一圈，大家在坐着打坐，在森林里或者在山洞里，你说这个味儿呛的别人能入境吗？就不行。所以那个时候就明确规定了，葱姜蒜属于荤，不准吃啊，就是这么来的。所以那和尚葱姜蒜这么来的啊，其实做熟了他没有那个味儿，他都不牵扯这问题。所以禁止吃生的葱姜蒜这个问题啊，后来这个传入我们中国之后啊，改这个在印度就改成大乘佛教了，改良成大乘佛教之后，戒律就多起来了，要求达到菩萨法，甚至于修佛法的修炼，这样呢他的戒律要求也就高了，其中把吃肉就列为荤，是吧？也不准吃肉了，是吧？他是这样来的。刚才我讲了这个啊吃肉啊这个原因，这个大家知道啊，有许多僧人修炼到很高层次上，他发现呢，吃不吃肉根本就不是主要的，是吧？那个有的人呢，这个还特别是我们在广东啊东南亚呀、都有这样的说法。你问他呀是不是修佛的呢，这话好像是很不时髦了。他不说是不是修佛的，他说我家是吃素的，那么言外之意呢，就是我是修佛的啊，他用吃素来代替了他修佛，那可差远去了。你不吃肉，你只是 在这个肉本身这一点上放弃了执着，可是在你这个人这个执着心可太多了，是吧？就像我讲那个显示心呐、妒忌心呐、是吧？这个各种各样的心理简直是非常多。说你就放弃一个这样的一个执着，就算修佛了，我说差远去了，是吧？代表不了修佛。末法时期嘛，他也是吧，也糊涂了。反正我不吃肉，好像就是我就能修成佛了，那可不行。你的心性提高不上去呀、你不吃肉了，你绝食了都修不成，是吧？就是这样的，必须得真正的提高自己，那才行呢。这在长这个时间当中啊，最复杂的环境中啊，摔摔打打你才能修上来的，去掉人身上一切不好的东西。刚才我讲了我们法轮功怎么对待吃肉的问题了，是吧？所以我们呢也不人为的要求你，但是过去有些人他原来就戒肉，那你就戒好了，是吧？其实到了很高层次上修炼的时候啊，是要那样做的，是吧？但是我们呢，我这个人呢，有人可能说老师吃什么，我什么都吃，是吧？但是那些毒的什么长虫啊，这些蛇呀，这个什么这个乱七八糟，那我可不吃。就是这一般的饭菜吧，反正我都吃，有肉呢我也能跟着吃，但是我也不执着它，你有了我就吃，反正我就吃饱就拉倒。但是主要是考虑啊，我出来传法要做这样的事情，是吧？避免不了很多应酬的一些事情，是吧？这个当年释迦传法的时候呢也是这样，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讲到吃肉啊，顺便我们再说一说这个喝酒抽烟，因为这都是人的瘾好啊。那瘾好就是执着呀，有瘾吗？那就是执着不放啊，是吧？这个喝酒啊，因为呢过去宗教中讲啊，喝酒能乱性，乱性那不就乱来了，那还修炼啥了，是吧？还有的道家讲啊，是吧？喝酒闭脉，是吧？是真的假的呢我们不去讲它了，但是我们就觉得呀，我们看到一种情况，你身体里所修炼出的东西呀，是特别是佛家呀，都很烦那个酒的味儿，很讨厌那个酒的味儿。你在喝酒的时候呢，你身体一切生命体，连包括你的功都离体，不在你身上待，是吧？那很浓烈的这个味儿。所以呢，我劝大家呢还是不喝酒为好。那少不了的应酬怎么办呢？现在我说尤其咱们南方改革开放，是吧？人家没有人惯你，说你想喝什么，你来饮料，是吧？你来雪碧，你来矿泉水，他来杯啤酒，我说这个都是自己随便的，是吧？你要实在不喝，我想他也不会硬灌你的。这个喝酒啊，反正是呢，这个不修炼的人呢，讲喝点酒呢可以活活血，好像是对身体啊有点好处，反正是常人的说法。那练功人你活什么血？你的血用那个东西来活吗？下面我们再讲一讲抽烟。这个烟呢，人家说喝酒啊，说常人喝点酒还能活活身体，是吧？这老年人是吧，喝点酒还去去寒，说还有这么个说法啊。最起码中医是还有讲药酒的，是吧？当然这里边顺便提一下啊，道家修炼大道的有一种大道啊，大道还不都是这样，有那么一些个门派是讲究喝酒的，不醉呀不算完，喝醉了就醉，一醉几天、几个月，甚至于几年。他为什么这样做呢？我告诉大家，不是他有执着让他非得这样做，因为他修炼的不是这个人，而是他的复元神、复意识。 他用酒把他麻醉了，那个人才能修炼。很可悲的，很多人都知道历史上有许多神仙很能睡觉啊，都很崇拜的，我说他很可悲，他自己都不知道修炼谁呢，只有他最后一步时他才明白，是吧？当然了，我们今天讲这个法呀，有许许多多是不应该叫人知道的。过去大家知道释迦牟尼那个法流传出来，很多呢都是靠悟的，我们今天就讲得很明了，是吧？但是呢，也是针对现在这个历史时期做出的特殊做的一件事情，是吧？也是你在那样讲这个法他也不听了，现在的人更不悟了，是吧？就是讲出来还不一定去做得到呢，那有的人还提乱七八糟的，呵呵，当然这个悟性是都不一样啊。这个我们回头啊讲讲抽烟，说这个抽烟呐，实质上人家说去喝酒对常人有点好处，抽烟对人是一点好处都没有。有人讲了，在那个号召戒烟的时候，他就讲了，说这个不谁呀、啊，这个是吧，讲出这么一句话，这个烟民们呢、啊，就借着这个话就传出来了，说这个抽烟可以呀、啊，是休息大脑啊，是吧，调节神经啊，是吧，抽烟呐、啊，这个对这个脑力劳动有好处。我说呀，那是自欺欺人。那个烟根本就不能够使你大脑变清醒，也不能使你啊得到什么好处，相反的对你啊正好是有坏处的。那么为什么有的人感觉到啊抽一会儿烟呢、啊、好像是轻松轻松了，为什么会有这感觉呢？我讲了，是你的精神作用，自欺欺人吗？你就这样想的，这样认为的，哎，你的精神呢就起了这么一种作用。同时呢，那也不是你抽了一颗烟你才这个啊感觉到身体好过了，而是你抽烟的过程中啊，你什么都没干，坐那休息放松过来的，是吧？并不是抽烟造成你得到休息的，是吧？所以抽烟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大家知道啊，我们练功人是要净化身体的，不断净化身体向高层次上突破呀。那没有有病的人还要讲究这个净，把身体净化下来，没有病呢，是吧？我们一直在帮你净化，功也在起这个作用。你那冒烟咕咚的还一劲往里灌，大家知道现在那个人家说这个不能抽烟呐、啊，对身体有害，在这个开展这方面教育的时候啊，人家举了很多例子，说人体解剖的时候发现，抽烟时间长的人呐、啊，气管都是黑的，支气管都是黑的，严重连肺叶都是黑的。连食道管都是黑的，人家说的很对呀、啊，那解剖在那摆着呢，就是黑的。那当然是黑的，大家我们北方人知道啊，那炉筒子冒烟时间长了还得打一打，不然那挂了很多灰的。你这冒烟咕咚的也不打，就只总这么往里灌，那当然它是黑的，是吧？而且作为一个练功人，不断的净化，你还不断的污染它。你说那你从哪一点上符合呢？说我说讲啊，你要想真正练功，把烟就戒掉，是吧？你看着哪个修佛的、修道的，那庙里那佛像拿个烟卷在那叼了，是吧？有的人戒不了，主要原因呢、啊，他说我戒不了，就是他你自己没有毅力，是吧？你不想戒。你的瘾太大，当然了，没有什么动力啊，好像是你这个很难戒。但我告诉大家啊，你想修炼，从现在开始你就戒。好在我今天讲这个东西的，讲这个烟的时候啊，我打出一种东西来，你再抽烟，你会发现你抽烟那个滋味很难，那个味道很难受，嘴不是滋味。你你的瘾号也会小得多。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就把它戒了，是个机会，你要不戒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是吧？刚才啊我们讲了这个杀生吃肉的问题，下面呢再讲一讲啊 妒忌心，这个东西很严重，我们必须得单拿出来把它讲啊，单拿出来把它讲，还不讲还不行。大家知道我们在谈心性问题的时候啊，我都是在概括的讲，没有详细的把哪颗心呢、啊、拿出来，就是是吧单讲。可是这个妒忌心我们要单讲，为什么呢？因为它表现在我们现在的人啊，现在的人中是最强烈的。我们很多人做坏事都是因为妒忌心人造成的，是吧？这个很多人呢、啊、做了很这个是吧，造了一身病啊，吃不好睡不好啊，也是妒忌心造成的，严重的干扰着现在的人。那么我们就找一找它的根源是怎么产生的这个东西。大家知道啊，我们中国人很内向，是吧？那外国人啊，西方人觉得很奇怪，这个中国人他怎么这样呢？说好了坏了他也不说，是吧？明明是那样，他说这样，他很这实际上是谦虚，他不理解，因为他很外向嘛，该怎么的就是怎么的。中国人他不当，说生气看不出来，高兴他也看不出来。当然有修养啊，很含蓄，这倒是个好事，但是呢，他也就会带来一个。是吧？另外的一个不好的一面，事物应该两方面去看吗？要辩证的看吗？啊，主要中国这种内向性格啊，来源于中国的儒教，是吧？讲修养啊，讲这个要含蓄啊，是吧？有招不露啊。现在人类啊，在末法时期，不管你儒教也好，道教也好，佛教也好，天主教、基督教也好。有多少人能够按照他要求的去做了，是吧？也就是说没有心法的要求了，已经到了末法了。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啊，这个人一失控的时候，就像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内向性格就会产生强烈的妒忌心，是吧？我刚才说这个外国人有外向性格，内向和外向，我举一个例子，是吧？咱们说这个外国人，他高兴了你能看出来，他生气了你能看出来，他一会儿好了你又看出来，哎，他就是都表现出来，他认为就是这样的，然后他不讲究什么这个谦虚啊，他不讲这个，他应该实际，把中国人讲这个，所以这个差异上很大，所以中国人很内向啊，外国人很外向嘛，都能表现出来吗？这个，咱们举个例子啊。说这个外国这个在外国打工啊，你干得好，这老板高兴了，多发点这些奖金啊，多给你点钱。好、哦，这个外国人也很外向啊，好家伙高兴了，把这个钱呢、啊、在众人面前一张一张点，啊，老板今天给我这么多钱，一高兴啊，揣兜走了。他不背着人，要中国人就不行了，说你干得好啊，老那个老板呢、啊、或者是这个领导啊，多发那些奖金呢、啊、赶快偷偷的揣起来，不能叫别人知道，是吧？为什么呢？那别人要妒忌的，是吧？跟你的好朋友也心里过不去，请吃客，请吃饭说请客啊，也得叫你去。就是这个两种不同的这种观念呢、啊、会有两种不同的后果。你说那个外国那小孩啊，他在学校要是打了100分，他拿着这个100分啊，这个卷子高高兴兴蹦蹦跳跳的往家跑，还得喊我打了100分了，我打了100分了，连蹦带跳跑家去了。人家那个邻居啊会开开窗户喊一声，哎，汤姆好样的，那个喊，哎，杰克行，下回再打100分，替他分担高兴。我那个事儿要在中国可就坏事了，这个学生打了100分，高高兴兴蹦蹦跳跳，我打100分了，我打100分跑家去了，那个街坊邻居都得没等开窗开门，在屋里头就骂上了，有什么嘚瑟的，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打100分吗？谁没打过100分啥的？啊，这个观念上的不同啊，造成的这个后果也不同。其实这就是执着心的体现了吗？这就是这个妒忌心了吗？啊，这个心，这种妒忌心呢、啊，是吧？把人与人之间搞得很僵，是吧？互不服气，啊，互相拆台，是吧？这种事情，人家外国人就不理解，你们中国人就内斗，啊，自己搞自己， 中国的人呢、啊，那外国人都知道，说你们中国人怎么这么不团结，是吧？他搞他，他搞他。那个老板打工过去了，在这里干的挺好的，是吧？那个人就去捣乱，说他坏话。你这外国人在过，就我说我们这个民族，说这个人呢、啊，是吧？这个妒忌心呢、啊，他干扰我们现代人呢、啊，干扰的很厉害。那练功的人也是，你刚刚走上练功的这条路，是吧？也有很多这方面的，是吧？不足啊，啊，有很多妒忌心呢、啊，也都得去，是吧？为什么我把它提的这么严重的这个问题啊？因为有一条规定是定死的规定，叫妒忌心不去，不得正果。无论你在其他方面修的怎么好，都不准你成的，是吧？所以这个问题啊也很严重，就是在练功人之间呢、啊，他表现出来也很厉害，是吧？在常人之间呢、啊，是吧？互相这个不团结啊，造成很多不团结因素啊，心理不平衡啊。他主要的因为什么心理不平衡呢？他就认为啊，是吧？你也是吧？两只手扛个脑袋，我也两只手扛个脑袋，是吧？你怎么就比我多得呀、啊？是吧？那当然了，你别看同样的工作还不一样，是吧？报酬还不一样，因为呢，表面形式上看呢，是人站的好与坏的问题，是吧？工作的好与坏问题。可是呢，我告诉大家，那是因为人的根基造成的。那前些年搞绝对平均主义的时候说人生下来都是一样的，后天改变了人呢？当然了，我说这个话说的也绝对了。那生下来为什么有男有女呢？那生下来为什么现在小孩有病呢？那现在更离奇，有的生下来长牙、长头发、说话什么样都有。那我怎么不能千篇一律是吧？后天改变的人，我说还不一定是后天改变的人呢，因为那个在他的一生中早就是那样安排好的，他怎么能够一样呢？是吧？将来他的发展下去就是按照他自己生命的这条路在发展，他是按照自己生命的那条路在发展。那么在他生命这条路中他没有这个东西，他强要能得吗？他就得不到，所以他就产生妒忌心，是吧？吃不好睡不好，把自己弄得一身病，到老了悲观失望，是吧？愤愤不平，搞了一身病，是吧？心灰意冷，其实呢看不透这层理，是吧？就像我讲那个道理似的，你看这个人他啥也不是，是吧？在工厂里呀、啊，这个干的这好像是很笨，你干什么什么行，人家都夸你，是吧？或者是你做一个办公室的，他干什么什么不行，你干什么什么行，可是人家把他提拔到领导干部上去了，还骑在你头上了，这家的心里不平衡啊，到处找啊，在那说人呢、啊，他就不明白这一点。你别看他干啥啥不行，因为他命中有，你干啥啥行，你命中没有，是不是？所以你怎么使劲都不行，是吧？除非那个干了大坏事，是吧？夺取了人的不该得到的东西，那他就造了大业了，是吧？常人看不到这层理呀、啊，是吧？到老了什么也得不到，心灰意冷了，啊，甚至到老了这个心还放不下呢，啊，活得很累，稀里糊涂的不知道怎么活，是吧？其实呢，当然我们这课是给练功人讲的，是吧？其实是这样的，这个在这个常人中啊，表现比较强烈。啊，在练功人中啊也有表现，但是多多少少啊状态呀、啊、它不一样，别人比自己练得好一点心里就不平衡了，甚至于我们的辅导站的站长要是换一换，是吧？个别当然我们大多数做得很好，那心里就不平衡了，是吧？这还了得了，是吧？啊，我比他强，这么这么的把我的站长拿去了换他了，我给你的是官呢还是叫你为人服务呢？你要当官上单位去当的还挣钱，这玩意儿都是义务的，你是有什么执着的呢？你完全是为别人付出的、啊、这个 有的人把旗拿到家去啊，还不给人，好像给你自己的似的，那是为了弘扬法轮功的，搁你们家里弘扬谁呀、啊？是不是？那是不让我们弘扬吗？你从哪点说你做算个练功人标准呢？你做的对呀、啊，是不是这个问题呀、啊？这个还有的人呢、啊，在当然在我们公在我们这一门中啊很少，是吧？这样的很少，在其他法门中就比较严重。在其他的这个气功啊，互相之间呐、啊，为了钱呐、啊、争啊、斗啊，互相不团结，公派与公派之间也是在斗，是吧？他骂他，他骂他的，这么搞啊，这么很乱套的，那不都妒忌心在作怪吗？是吧？你好，他坏的，是吧？你好，他坏的也都是常人的之心，也都是常人，是吧？练功干什么？练功啊？那练功能有什么用啊？啊，啥用都没有。这个当然了，这个东西也是这个很难去的。在中国古代修道啊，也有这样的人，是吧？这个抱着这样心的人呢、啊，很多，是吧？你像这个故事书中写的，说这个姜子牙呀，他去这个元始天尊派他去这个是吧？封神。这个申公豹就不干了，这申公豹妒忌的不行，看我这脑袋嘎下去了都能安上，你说他这个糟老头子，你让他去不让我去，老是跟他捣乱，这就是虽然是故事，就说这个意思啊。历史上啊，这个师兄弟之间呢、啊、是吧，妒忌心呢、啊、也都是有，说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妒忌心不去反正都修不成。这个过去啊，你要在寺院中讲神通啊，是很自然的事情。释迦牟尼时代就是讲神通的，是吧？释迦牟尼运用神通，他的十大弟子目犍连被列为神通第一，还有个女十大弟子，有个叫莲花色的，也被列为神通第一，是吧？他们的这个事迹很多。可是今天你在寺院中你要讲这个，他就说你走火入魔，是不是？为什么这样啊？就是因为那个寺院中啊，那个主持方丈啊，当然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许多高僧，可是越来越不行，一代一代一代传到今天那就更不行。那寺院中那个主持啊、方丈啊、大和尚、首座主座的，他不一定是大根基的人，他只不过是岁数大，是吧？排辈数排到这儿来了，那是常人的给他的名称，可不是佛的名称，是吧？那当然了，当了主持有人伺候那好啊，可是越伺候越不付出，越不吃苦就越难修成，是吧？那烧火做饭的小和尚可不一定是小根基之人，可不能看人的等级的，他吃苦最多，最容易开悟。他有一天他开了悟了，哗家伙，这一寺和尚都去找他问这问那，这主持一想，我这主持怎么当啊？啊，这还行了，是吧？这妒忌的不行啊，我没开悟，他开悟了，不行，他着火入魔，是吧？把他撵出寺院去，排挤他。说久而久之啊，今天的寺院谁要讲这个，那就是走火入魔。这个关于妒忌心的问题啊，我就讲这么多了啊。这个问题很严重，所以呢，我们有很多人呐、啊，在社会上啊，今天就是人类搞到这一步上来呀、啊。很多都是由于妒忌心造成的，是吧？时间不多了啊。这个下面呢，我们讲一讲啊，医院治病和这个气功治病的关系。是吧？大家知道啊，这个气功治病啊，气功呢是修炼最低层次上的东西了。这个气功师，也就是说，他其实呢，他是修炼者。这个修炼的人呢，治病呢，是能够治的。高层次上的修炼者，是吧？他可以达到消业的程度。说低层次的修炼的人呢，他不能够达到消业。 那么它能够使他这个病啊向后推移，是吧？现在不发了，过了一年半载，或者过几年你再发，或者是给他推开推远了的时候，他会转化成其他的难。你没有病了，可能是反正你家要遭灾，或者是转化到亲朋好友身上去了，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一般的在修炼过程中的气功师不能达到消业的目的，只能够是吧推迟业力和转化业力。他其实因为呢，很多气功师修炼都是副意识修炼，他自己不知道他做的什么事情，怎么做的，怎么治的，他自己不知道，他只知道病好是吧，那病人也知道舒服轻松，没有这个病好像。但是呢他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有真正修炼到很高层次上的人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不管是低层次也好的是吧，高层次也好的，在这么多年呢，这些修炼者啊给许多人去了病了是吧，见了身了，这是有目共睹的，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人练气功啊，是吧？这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众性活动了，是吧？现在有，我说有上亿人在练气功，全国这么多大范围的一个群众性活动，你视而不见也不行，是吧？你否定它也不行。所以呢它就是吧，为什么大家这么相信呢？就是因为它确实能够达到健身的作用。那在常人这个现有的物质空间，他管他哪儿去了这个病，反正他现在舒服了，他就是，这就是健身了吗？啊，他是能达到这个作用，能达到这个是吧，这个状态啊，这个也就是说呢，这个气功是吧，对人的健康啊起到的作用是谁也忽视不了，谁也不能够是吧否定的。那么有一些个医生啊，反正是比较固执的，他不相信气功，一提到气功他就说是吧，说的话呢也很噎人，很不讲理，很不科学，说你气功能治病还要我们大夫干什么。哎，就这么一句，这个挺不讲理又很噎人是吧，有些气功师就被噎住了，不好解释了，不好说了，是吧？其实呢气功是吧，你修炼者用这个修炼的办法去治病，那是用高于常人的内层法上的东西来治疗常人的疾病，也就是干涉常人的事情，是吧？一个气功，一个修炼者出于慈悲心做这样的事情，小面积的为个别的人，为一个比较不错的人做了这样的事情，小面积的不影响社会的大的方向，这是没有问题。但你把它当成职业做，这是绝对没有好处的，是吧？而一个真正修炼者啊，他会针对他的弟子去这样做，也是没有问题的啊。可是呢，如果把这个气功啊修炼的这个东西啊拿到社会上来，组成医院是吧，康复中心是吧，或者是一个是吧，组织一些个气功师看病，你会发现呢它的治疗效果就一落千丈，是吧？平时拿过病了就治好了，这回他治病啊也像医院一样，要来几个疗程还不一定有医院效果好了。那么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也就是说呢，常人社会中的这个状态是不允许随便叫人家破坏的，不能用超常的法无条件的来干涉常人中的法啊，你随随便便的把常人这个理都给破坏了，这一层就是这一层的法中的东西，你给随便的打乱了，这哪能行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他不能够搞起医院来，不能这样大面积做啊。那么前几年搞这个气功高潮啊，那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特殊的情况，是吧？那个情况过去了，是吧？也就是说呢，是吧，根本原因是吧，不能代替医院，他确实不能代替医院，但是他能不能治病，那当然能治病，是吧？因为他想使一个人达到修炼的程度，身体什么疑难病症都可以给他清理的，就是这样的，是吧？一个这么高的东西，达到那么高境界的东西， 是吧？要拿出来给常人是吧去病，那当然就显示出它的奇效啊。但是它不能大面积干扰常人社会。那也有的气功师讲说，医院不能治病，吃药就吃毒药，动手术就是杀人。我说这话也说绝对了，是吧？有些气功师也不知道他咋当的，是吧？看到一知半解呀，就愿意下定义。医院是能够治病的，因为他是吧？他要治不好病，那谁还上医院去治病啊？那动手术那东西不是摘掉了吗？是吧？你承不承认他治病行吗？那吃药他确实能够是吧起到作用吗？也就是说呢，是吧？医院确实能够治病，但是有一点，现在为什么有许多病症诊断不出来，有许多病症诊断出来也治不了呢？是因为啊，那个医疗手段虽然是常人这个层次面上这点东西，随着人类的整体科学向前发展而发展，它不会特殊的发展的。可是那个病却超出了常人的范围，因为讲的病是业力嘛，有的业力很大，像山似的，那就很难治了；有的像管道一样的输送，啊，你治好一点，它又来了，那就很难治，啊，就治不好，是吧？所以呢，医疗手段呢，它只能是这样的，说有的病能治，有的病治不了。所以医院讲啊，有病要早治，你小的时候好治，大的时候不好治，啊，它也有它的道理。讲这个治病啊，顺便我们再讲一讲啊，中医，因为它与我们气功有直接关系。现在有许多中医院呢，都在练气功，啊，可千万别练那些个假气功啊，那把那帮学生可都害了。这个中医啊，它在这个中国古代呀，起这个在中国古代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是吧？而且呢，出现了许多大医学家，什么孙思邈啊、华佗、李时珍、扁鹊啊等等，是吧？而且从医书上记载，这些人都是特异功能。我刚才讲了，我说中国古代的科学要比现代科学啊，要比现在从西方传来这个科学这条路线呢，要高明的多，要发展就快得多。可是呢，中国人呢有个特点，说我要不遇见个好人，这东西我不传，带到棺材里去，是吧？就人为呢，反正是许多东西不能够达到普及的状态。说逐渐的被西方这种啊很现实很现实的是吧，只认识现实事物中的这些东西的东西啊，是吧，给占据了。现在就是按照这条路在发展，所以我说很慢。中国古代那个，我说它的医学呀也一样比现代科学发达。说那有人可能不相信，你说现在这个医学是吧，那个这个治疗手段呐、啊、和它这个诊病手段多高啊，是吧？什么这个做 CT 呀、啊、做 B 超啊，是吧 ？X 光照相啊，等等等等，你的内脏的病都可以给你看到。我说呀，还不见得，是不是？大家知道啊，从那个什么华佗呀、孙思邈、李时珍、扁鹊等等这些大医学家呀，你那个医书上记载，你看一看，是吧？都是有特异功能的，是吧？他的天目就可以看到人体。而且层次高的站在这里看这个人，我可以从这一个方面看到你四个面，看到你四个面，还可以一层一层切片看你所有的组织，还可以透过这个空间看另外空间里病存在的根本原因。你现在医学能达到吗？说你现在医学根本达不到的。你再说了，我这玩意儿走哪儿带哪儿，还不消耗能源呢，你那玩意儿没电还不好使，那么大家伙你搬还搬不动它呢，是吧？我这走哪儿带哪儿，你是看谁发达啊？这疗效上也是一样。我在这个齐齐哈尔啊，我看到一个这个一个人拔牙，这可不是骗人，他骗我可骗不了。他摆了那么一大堆牙，用那个铺了一块布在地下摆了一大堆牙。早上啊，很多人从公园里练功出来了看热闹，这牙不好的时候你给我拔拔牙吧，拔牙不要钱，主要是叫人看卖他的药。那个小药瓶，黄药瓶啊，这么大，装那个链霉素那个药瓶啊，里边装点黄色的药水， 可是发出来的气是黄浓浓的，怎么办呢？你不是这个牙吗？哪个牙？好，对准了，瞅好了，把这个药瓶那个胶皮盖打开，对准那个有病的一个牙，他让你做气，往里边就隔着这个塞呀、啊、做气，就这么做，做几口气之后啊，那黄药粉根本就没有损失，他就盖上了，往那一放，他自己呀、啊，因为嘴得说嘛，嘴一边说我这药多么好使，一边摸摸什么呢？我一看兜里有一盒火柴，拿出来，掏出来一个火柴棍，就把这人呐、啊、这个塞就提了起来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就提了起来了，拿起这个火柴杆儿就对着那个牙一拨了，这个牙就下来了，是吧？而且呢，只带一点血丝，不出血。来一个拔一个，来者不拒啊！那牙拔那么一堆呀、啊，我一看，啊，我看这个药师厉害，是吧？他还不是当地的人吗？因为东北人可以看出来吗？他不是当地的人吗？没有。咱们说呀，有许多东西呢在民间流传着啊，还有好多东西。那要到西医，你说西医是吧？先进，到西医拔牙那可坏了啊，那个仪器很精良啊，都是电镀的啊，镀铬的，啊还带自动转的，滋啊那传送带来的，很漂亮，椅子也很漂亮，那算什么呀？是吧？咱们看疗效，实际疗效嘛，往那一坐，拔牙吗？好，怎么拔？先打麻药，那打麻药它能针一挨着就麻上了吗？那打麻药也够疼的，那这儿一针那儿一针扎的直叫唤，不大一会儿反正是麻了，麻了就拔吧。怎么拔大家可能都知道，拿那个大钳子，真是钳子，铁的，咔咔咔给你往下拔啊，往下薅吗？就是薅吗？一薅这根儿折里了，根儿折里怎么办呢？拿那个大铁锤子榔头啊，拿个凿子，木匠像木匠的凿子一样，当当当给你往下踢，砸得你肉不疼心疼，心惊肉跳，好容易都给你收拾完了，这回把这个仪器挺高级的拽过来了，给你转滋，转得你真的这个神经都转得你直蹦，是吧？还得大口大口的吐很多血，回家待一段时养一段时间才能来镶牙。这是我说这个事情啊，你说得看谁先进吧，我这玩意儿拿火柴棍一嘟噜它就下去，是吧？当然不是说贬低啊，说这个西医如何，那现在都是这样的，那就是这样。我就说呀、啊、中国古代的医学啊，它确实是很发达的，是吧？这个，但是呢，反过来我讲，我是讲中国古代的医学很发达，不是讲现在的中医。现在的中医是中西结合的产物，是吧？最早的中医啊，是由这个医学院的中医啊，是由西医大夫培养出来的。现在的诊疗手段都是西医的，是吧？这个很多都是西医的办法。说现在这个。当然我们在座的有中医大夫啊，你别有想法，我们说的是一个普遍现象。现在这个西确实，中医确实这样，你再高明也没出个华佗李时珍扁鹊。中医现在虽然是发展了，虽然是这个在普及啊，在大力发展，可是呢它的精华的东西是受到批判的，是吧？而继承的只不过是经验和药方，是吧？我看今天呢、啊，你顺便讲了这么些，这个就讲这么多。